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上涨13.91点，涨幅0.19%，盘中刷新历史高点7248.97点。标普指数在伊朗战争 V 型反转后持续上涨，到现在已经涨了1000点有余。美股大盘在如此高位还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短线上涨并且不破五日线，所以没有任何看空的理由，惯性看涨就可以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27.05点，涨幅 0.1%， 涨幅不大，但是趋势仍然向上。纳指轻松突破25000点后又迅速拿下26000点，上方到底还有几千点的上涨空间呢？机构最近开始调高今年的大盘目标位，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将标普指数的年度目标位从7750点上调到了7900点。给出的理由是 AI 相关行业持续走强，标普成分股的盈利增长强劲。Wedbush 证券的 Dan Ives 看涨纳指到3万点，不过不是今年3万点，是明年到3万点。当市场进入人工智能泡沫讲了3年的时候，这 Wedbush 证券的老总认为目前还处于人工智能的早期阶段，人工智能上涨行情将再持续2年。如果目前这样的市场节奏维持2年啊，我觉得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我个人觉得最近美股上涨的角度，尤其是半导体是涨得有点激进了。当股市45度角上涨时，上涨的时间和空间都会比较大，这时候动能消耗小，牛市持续性好。当股市出现了近乎90度角的垂直上涨时，多头能量消耗会非常快，投资者因为 FOMO 情绪疯狂买入，当热情退却时，交易平静下来，市场就会进入时间比较长的调整了。如果说半导体基本面非常好，那调整会是长期的震荡而不是暴跌，但是当板块指数垂直上涨时 FOMO 买入，本意是想快进快出，如果板块转为调整套住了，可能套得不深，但迟迟不能解套，快进无法快出，被迫炒成了长线股东，持股的心态就会变坏。上周和上上周，但凡问存储能不能追，半导体还会不会涨的，我都说短线还是看涨的，股市非常强势，没有必要去猜顶。当股市持续大涨时，最好就是持股不动，享受尽可能多的涨幅。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市场上最牛的行业指数，并且由于成分股在大盘的权重较大，影响面广，是目前科技股和纳指多头的主要阵营。这个指数以前的上涨角度是45度左右，最近上涨的角度变成了70-80度，历史上还没有像最近一个多月这样的以较陡峭斜率上涨这么长时间的，有点像大牛市的最后狂欢。我有点担心费半指数突然熄火，进场搏一把的风险比上周和上上周更大了。再好的基本面也架不住快速的上涨，股价快速脱离所有人的成本，获利太快了，获利回吐的一多就容易踩踏。一旦费半熄火，美股大盘将大概率停止上涨。如果要猜顶的话，暂时我给标普指数的目标价是7700，这是连续第4年大盘大涨，涨幅参考前面3年，猜测会在7700点左右转为震荡。在这个之前，7500也是一个关键节点，股市越是大角度上涨就越要警惕了。伊朗谈判又反转了，上周美国提出一页纸14条谈判提议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了反提议，川普表示这是一堆垃圾，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提出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要对海峡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伊朗提议巨额的战争赔款，要求美国和以色列支付赔款用于战后重建，解冻数百亿其海外资产。但至于美国想要的东西，那是慢慢来。伊朗拒绝了美方关于立即进入伊朗境内运走900磅高浓缩油的要求，提出稀释部分浓缩油或运到俄罗斯，还要求美军撤出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 由于双方诉求完全不一样，谈判求和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过两天，美国总统将九年来再次访问中国，时间是5月13号到15号。17个美国大公司的领导将随行，阵营强大，感觉有意改善两国经贸往来。川普手上最紧急的事儿就是伊朗，他战争投入也投入了，核协议一时也签不下来。你说他赢了吧，好像战争没有成果呀。而且很快要开始中期选举了，他尤其需要一个完美的胜利。川普访华的一个重要目的应该就是要说服中国减少对伊朗的经济支持，不要买他们的油，让中国出面迫使伊朗在核协议和海峡通行方面做出让步。中美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是竞争大于合作，而且目前全球人工智能的玩家主要分布在美国，其次是中国和中东。这次两国高层峰会有可能在 AI 领域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从随访企业名单来看，英伟达和 AMD 不在此列，看来还是不准备把最先进的英伟达 AI 芯片卖给中国。这17家公司去了，主要是给中国派账单的，比如必然有的波音要卖飞机给中国。中国到底会买几架波音的飞机呢？传闻是500架。如果传闻成真，那可能是波音的重大利好。Cargill 这家公司是代表美国的农业，要中国买大豆来签订单合同的。啊，虽然英伟达没去，但半导体公司还是去了几家，美光、高通、思科等都在名单中。哎 ，Meta 也去了，有点奇怪啊。中国有几款 Meta 的软件是打得开的呢？啊，虽然 Meta 的社交软件在中国是无法下载也打不开，但 Meta 的广告收入可以来自中国呀。中国的 Temu、阿里巴巴、Shine 都不断的在 Meta 的平台上面做广告给钱，所以 Meta 也跟川普去了。在名单中有特斯拉，特斯拉在中国有市场有产能，中国对特斯拉来说非常重要，甚至2020年特斯拉能起飞与上海工厂投产和中国市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财经领域有一个说法，没有中国就没有今天的特斯拉。马斯克是川普实际上的老朋友，在中国又有切身利益，是本次访华团的重要随行企业家。他去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 FSD 在中国落地。如果马斯克在中南海拿到了什么丹书铁券，那将会很大的利好特斯拉的股价。最近通胀预期有所上升， CPI 公布在即，可能是整体市场的一个风险点。纽约联储和克利夫兰联储都有权威预测，我们来看一下。纽约联储预测一年通胀的中值从 3.4% 上升到 3.6%， 三年通胀目标和五年通胀目标维持在 3.1% 和 3.0% 不变。克利夫兰联储实时通胀预测表格显示，四月份核心 PCE 的环比增长率是 0.26%， 同比增长率是 3.28%， 核心 CPI 的环比增长率是 0.21%，同比增长率是 2.56%。 到了5月份，这几个数字又略有上升，通胀轻微反弹不是很大的问题。上半年甚至下半年对美联储再次降息的预期也已经很低了，希望不大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失望。尤其是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要上台，这传说中是一个鹰派人物。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沃什目前还没有拿到国会最终投票，但走马上任已经是确定性的事件。有观众在上一期视频的评论中要求分析一下沃什上台会有什么影响。事实上，沃什上台的影响最早发生于一月提名时，当时沃什获得川普提名，股市立即承压下跌。原因是沃什名声在外，有危机也不愿意放水 QE。上台后还要想办法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最近沃什还想取消 FOMC 会议后的记者会，减少预期管理。美联储政策的可预测性将不如鲍威尔时代了。川普大喊降息，却选了一个这样的鹰派来当行长，那么操作手法有可能是降息加缩表。缩表收缩市场流动性，相当于是加息，同时配上降息，满足一下总统的期待， 搞宏观对冲。沃什和他的杜肯米勒老师就是喜欢搞宏观对冲，所以沃什一边降息一边缩表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么对股市的影响就要看先降息还是先缩表了。如果一上来就搞缩表，股市会先下跌，如果同时进行呢，那么市场可能还会平稳一点。都说要通胀了，但木头姐说通胀会走低，预测通胀有望在6到9个月内出乎意料的低于市场预期。她根据数千种商品和服务的实时通胀指标推测，核心通胀指标已经降到 1%。 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和应用具有高度的通缩属性，科技进步了，单位的劳动力成本下降，物价会走低。在木头姐看来，未来 GDP 会大涨，经济非常好，而物价居然还通缩了。今天股市涨得不错，我的公开账户截图净值 22.5 万，当天盈利4071，涨幅 1.84%。 在我印象中，这可能就是账户的新高了。目前未实现盈利有 10.2 万，这个账户搞了3年多，真正落袋为安的利润可能也就是2万吧。我并没有准确去计算，因为算这些毫无意义。目前7只股有3只创了历史新高，这3只是谷歌、英伟达和高通。有2只股今天涨幅挺大的，一只是 Circle,CRCL, 另一只是高通。这2只股在3个月前还是阳光财经反指的代表了，现在都是快速获利的状态。7个持仓个股全部盈利，可见选股还是选得不错啊。这7只股中持有的意义不是很高的是 Reddit,RDDT。在目前的估值水平下难有进一步的发展。继续持有的原因是因为我这68股啊全是利润换来的。当时卖出把所谓的本金收回来了，留了68股的实际成本为零，所以呢我是不怕它波动的。今天 Circle 大涨 15%， 而且成交量还放量，换手率 21.78%。 比大涨更重要的指标是换手率，换手这么高是行情活跃的表现。赌场不怕输赢，只怕没有人来。现在人来了，波动率一定会提高，有大涨有大跌，那热钱就会进来。 Circle 盘前发布财报，财报我觉得很一般，一季度营收 6.94 亿，同比增长 20%，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7.15 亿，净利润 5525.3 万， EPS 21美分，同比下降 15%， 但超过了预期。 USDC 的流通量到现在也没有上800亿啊！我在一季度说啊，预测很快要上800亿，这个没有实现啊。那它涨的什么劲儿呢？公司 ARC 代币以3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 2.2 亿美元的融资，自己持有 25%， 价值估值 7.5 亿。另外，公司正式推出了 Adrian Stack 平台，让 USDC 从支付工具扩展为 AI 代理之间的底层结算货币，增加了 AI 叙事，增加了 7.5 亿美元的 ARC 代币资产。这个可能就是今天股价上涨的理由。最近 Clarity 法案可能即将审议，关键障碍已经基本清除，如果法案通过，对 CRCL 是一个重要的利好。目前日 K 线图放量上涨，底部渐渐明朗，我会继续持股不动。光通信和存储股仍然非常强劲， Lite LITE 将加入纳指100，时间是5月18号。进入指数意味着有几千亿被动基金要按权重无脑买入，也不管股价涨了多少倍啊，所以在加入指数之前股价会比较强，大家都捂着股票拉高，准备高价卖给 QQQ 之类的纳指100基金呢。美光科技等存储股今天继续拉升，股价上涨有一个特点，早期因为一股200涨 10%， 也就是涨20块，后期一股700-800啊，涨 10% 就是70-80了，相当于早期的 30%。 所以如果在牛股上涨早期买的，最赚钱的不是牛市过程中，而是最后疯狂拉升的阶段。有观众问微软会不会复制谷歌的走势，微软曾经摸过股王宝座，绝非等闲之辈。最近微软确实不行，别人炒硬件，这软的只能靠边站哈。 微软目前估值在历史上处于低分位，是相对便宜的时候。便宜的巨头是值得关注的，只等基本面华丽的转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